弟兄姊妹平安，感恩又可以在这里再一次跟大家分享神的说话。最近这几天呢，个疫情呢是严重了很多的，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小心保护自己。当你保护自己的时候，你就在这里保护着你家里的人，你身边的人。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疫情当中仍然是有那种的从上而来的平安和喜乐。在讲道之先，让我们再一次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求你赐下谦卑的心，赐下一个受教的心给我们，你让赐真理的灵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不单止头脑上我们明白真理，我们更加在生活上我们去活出真理。主，我们知道除非是来自你的灵，我们是不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在这一刻，我们就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全然去交托，愿意主你就是在当中你去掌管，让我们的心所想所属的就是在主你的话语里面。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我们来到十诫里面的最后一诫，让我们首先读出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七节。我们会读两次，第一次是和合本的翻译，第二次是新普及译本的翻译。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不可贪图邻居的房屋，也不可贪恋邻居的妻子、仆婢、牛驴或任何属于邻居的东西。在十诫里面，这一条的诫命是唯一针对人的心而不是针对行为的诫命。虽然它是针对人的内心，它的内容却是很具体的，它叫人不要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等等。首先问一个的问题，这条诫命的重点在哪里呢？我相信有弟兄姊妹就会这样想的，重点呢当然在贪字那里。无论不同的译本将它译做贪恋、贪爱、贪图，都是贪，都是贪心的意思。所以这条诫命呢其实可以用四个字就讲完了，不要贪心。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圣经这么长气的呢，要用这么多个字来讲呢？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呢？要明白这条诫命的重点，就要明白这个贪字原文的意思。这个字的原文是一个中性的字，意思就是一种内在的渴求，以得着渴求那一样东西为乐。中文译做贪呢，就俾到我哋一个嘅印象，就係、是、一件唔好或者一件唔应该做嘅事。其实个问题就係、是、你渴求啲乜嘢呢？诗篇十九篇第九同埋第十节嗰度话，耶和华的道理洁净，传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在这里羡慕这个字呢，原文就和贪图的字是同一个字来的。渴求神的话是不是一件不好的事呢？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这个求字原文都是同一个字，渴求神的恩赐又是不是一件不好的事呢？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有答案。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就要问究竟这条诫命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再看清楚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七节，在这节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字是出现了三次。当在一节经文有个字出现三次的时候，那我相信大家都要特别留意了，一定有它的意思在这里。这个是什么字啊？邻居，或者亦做邻舍。这条诫命是吩咐我们不要贪图邻舍任何他拥有的东西。贪恋别人的妻子是会导致奸淫，贪图别人的财物是会导致偷窃，都是犯了十戒的。那可能有人问，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贪图别人所拥有的东西，我相信你会即刻就想起大卫贪恋乌利亚的妻子，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又或者你会想到阿哈王贪爱拿伯的葡萄园，记载在列王记上二十一章。我鼓励你回去详细看看这两章的经文。或者有人会说，为什么我想下都不行呢？我可以想下，但是我行为上面没有犯罪。圣经没有话给我们听，渴求别人的东西是去到什么的程度才叫做犯罪，因为这个是人的内心的渴求，其他人看不到的，但是上帝一定知道，因为上帝看透你的内心，而上帝亦都希望从根源去对付人那种的罪性。有人说思想是行为的父，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个的讲法，但我们从一些的例子，我们不能够否认心里面有不良的思想是真的会导致有坏的行为，甚至是带来罪。正如雅各书四章一至到二节这样讲，请大家一起读出。你们中间的争战斗位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么？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使徒雅各告诉我们，有很多的争战，有很多的斗位是在哪里来的呢？就是在人的心里面那种的私欲而来的。大卫他有众多的妃嫔，但是他心里面想着拔士巴他出狱那幅图画，就导致他犯罪了。犯的是奸淫罪，犯的是杀人罪。阿哈王亦都有好多的葡萄园，但是他心里面只是想着拿伯的葡萄园，他得不到的时候他就闷闷不乐。圣经怎样讲啊？他说阿哈王呢，他又不肯吃饭，睡在张床上，不单止睡在张床上，个面还要转去对着埲墙的，个面转内，其他的东西都不想看，直至到他杀死了拿伯，拿了他的葡萄园，他才开心翻。你说人的心是几咁可怕呢？我们熟悉的箴言四章二十三节那里讲，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新译本的翻译，我想请大家一起读出。你要谨守你的心胜过谨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生命的泉源。当圣经讲这个心字的时候， 其实是代表你里面的人，你的心是怎，即是说你里面的人是怎。而上帝的标准就是看人的心，在十诫是这样，在登山宝训都是这样。我会用 The Message 圣经的翻译的信息版来讲出第十诫的重点是什么，我希望大家是能够记得。彼得森牧师 Eugene Peterson 他是这样翻译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七节，他说 Don't set your heart on anything that is your neighbor's， 不要把你的心放在你邻舍任何东西上。这样才是这一条诫命的重点，不要将你的心摆在其他人所拥有的事情或者东西上面。如果这条诫命的重点是这样，那我想请大家是去思想一下，你有没有试过违反这条诫命呢？可能有人说，哇，杨牧师，乜你问啲咁嘅问题啊，犯咗十戒系好大件事㗎喎，我当然冇啦。可能行为上系冇，但系个心又点样呢？你有冇试过渴求一啲属于其他人嘅嘢，渴求到一个地步，你系会用一啲嘅手段嚟达到你嘅目标㗎啦？在职场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试过你渴求升级加薪到一个地步，你是用手段或者用方言来获取升级加薪，以至到伤害了你身边的同事？在家庭里面，又有没有试过你渴求父母的宠爱，到一个程度你会用手段来夺取父母的宠爱，以致到伤害了你的兄弟姊妹？放心，我不需要你举手，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坦诚地去反省，如果你愿意的话，在小组里面去分享。当我写我最近出版那本书《顺命 3.0》的时候，我都曾经反省过这个问题。感恩我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没有，我在教会侍奉的时候都没有，我只是尽力的去做好我自己的本分。马太福音五章八节那里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有两个的意思，一个就是纯洁洁净的意思，另外一个就是专注单纯的意思。所以耶稣是叫我们要洁净的，要专注的在上帝和上帝话语的身上。如果在职场里面因着竞争，因着比较，我们的目标只是升级，只是望着身边那个同事来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这种的清心。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提醒自己，保持对上帝的清心和倚靠。诗人在诗篇139篇23和24节那里讲，我相信大家很熟悉的了，不过我都想请大家一起读出这两节经文。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吓，乜原来恶行是可以在我里面的咩？冇错啊，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所以诗人叫我们反省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这个也都是上帝的标准。 每一次见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都会提醒我自己去检视我的内心。第十诫正正是要我们检视我们里面的人是怎样，有没有违反第十诫，亦都是看我们里面的人是怎样。没错，其他人未必知道的，但是我相信你自己和上帝一定知道。这个亦都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那个的标准。个标准是什么呢？个标准就是要从行为转到去个内心，从律法的字面转到去律法的精神。如果大家还记得耶稣跟啲门徒讲，他说你们听见律法是这样讲，这样讲，只是我告诉你们，天国的标准呢，却是这样。律法是这样，天国的标准是这样。意思是什么？我们不要看律法的字面，我们要看律法的精神。我们不要看外在的行为，我们要看内心里面是怎样。耶稣用了六个的例证，在马太福音五章21-48节去讲明上帝的标准是看人的内心，去讲明上帝的标准就是要看律法的精神。当中我们有不少我们都很熟悉的，你心里憎恨人吗？你就是杀了人。见妇女动淫念吗？你就是犯了奸淫。律法叫你爱邻舍恨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爱你的仇敌。这些就是上帝这么高的标准。我在2012年这里的讲坛是用了7个月的时间去讲登山宝训，因为登山宝训就是作主门徒的蓝图。要实践大使命，就要明白你要去塑造出怎样的门徒，要明白你塑造出怎样的门徒，你就要明白登山宝训。唯有从内到外表里一致的人，先至是合乎神心意的门徒。十诫的标准不是单单在行为上面有没有违反到，而是在个心里面有没有违反到。所以我将今日的讲题我叫它做心之所想所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你心里面所想所属的是什么呢？是想着关乎自己所有的，抑或是关乎别人所有的呢？是关乎属天的事，抑或是关乎属地的事呢？如果你时常将自己和其他人比较，那你就要很小心，因为很容易跌倒。诗人在诗篇73篇亦都犯了这个的错误。在诗篇73篇第一和第二节一开始的时候，诗人怎么说？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为什么诗人会只脚会失闪会滑跌呢？跟住在第三节他立刻就解释，他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弟兄姊妹，你见不见到诗人的心出了问题？他见到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他就不忿气，他就心怀不平。我希望大家不要犯这个的错误。纵然老板将那个托大脚的同事是升了级， 纵然那个不务正业的同事炒股炒楼赚大钱换车换屋，你不需要亦都不要觉得不公平，因为这些是他们的事。我们基本的心态就是不要渴求别人所有，亦都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看到诗篇七十三篇去到最尾的时候，诗人终于明白这个的道理，他的心想通了。他怎么说呢？二十五同埋二十六节，请大家一起读。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虽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诗人想通了永远的嘢是乜嘢？诗人想通了真正的福分是乜嘢？诗人想通了边个是俾力量佢喺地上生活嘅？爱慕神，依靠神的力量，以神所赐的为福。请问这些又是不是你心里所想所属的呢？那当然基督徒呢不是一个完全无欲无求的人，我相信我们当中都不会是有人是完全无欲无求的。所以我们要问怎样才可以从贪里面是释放出来呢？我相信答案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要明白贪那个的后果，要存一个知足的心。第二方面就是要在心里面所想所属的呢，不是地上的事，而是天上的事。我先讲第一点，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贪是有严重的后果。严重到怎样呢？你看看以弗所书五章五节那里，请大家一起读出。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有没有人想与基督和他的国是无份的呢？我相信不会有人是这样。所以你不要贪，因为如果你贪的话，你就会有这个的后果，与基督与神的国是无分的。贪还有另外一个的后果。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那里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受苦把自己刺透了。贪的后果就是用很多的受苦将自己刺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你的心和恒生指数是挂钩的，个指数升你就开心，个指数跌你就伤心。又或者你的心是和楼价是挂钩的，楼价升你就开心，楼价跌你就担心。圣经形容得真是好，本来不需要这些受苦的，但是却是会有人用因为贪的缘故，是让自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受苦将自己刺透。因为贪，因为炒股炒楼，就要承担这一个的后果。基督徒要有一个知足的心， 而呢種嘅心態咧，係需要不斷咁操練。有人每個月攞幾千蚊就好開心，因為覺得生活係足夠。亦都有人從遺產當中係分到每月80,000蚊，卻係仍然覺得係唔足夠，係要去對補公堂。呢、這個就係知足同埋唔知足嗰個嘅分別。我哋知足係因為我哋相信上帝係會供應，並且上帝嘅供應係足夠嘅。希伯來書嘅作者話俾我哋聽：你們全心不可貪愛錢財，要以自己所有的為足。保罗佢喺提摩太前书6:6-8呢几节系好重要嘅经文，我想请大家一起读出。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弟兄姊妹，圣经是很清晰的，告诉我们听，我们没有带任何的东西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也都不能够带任何东西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知足，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个是第一方面，怎样从贪里面是被释放，就是要有一个知足的心。第二方面，如果你的心所想的是天上的事，你就不会去渴求在地上拥有更多。保罗他在哥罗西书3:1-2他是这样提醒我们。保罗说，所以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应当寻求天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的是什么事啊？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弟兄姊妹，今天你想的究竟是天上的事，抑或是地上的事？耶稣吩咐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哪里？天上，因为那些财宝是没有虫咬的，不会生锈的，没有贼来偷的。跟着耶稣讲了一句我们很熟悉的说话，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什么，你的心就在哪里。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我们应该将我们的心是摆在天上的财宝，因为天上的财宝是永恒的，是安全的，地上的财宝是短暂的，是不安全的。在疫情带来的生活新常态当中，教会实在是面对很大的挑战。在挑战当中，基督徒可以怎么做呢？教会即是你和我又可以怎么做呢？首先，当然上帝在不同的人身上是有不同的计划，上帝亦都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和负担。我们需要的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去跟随，一步一步这样去顺服。我退休之后的领袖就是去写书，现在完成了，我就继续祷告，求主在宣讲和在门徒塑造是继续使用我。感谢主，在这个疫情新常态当中，有一间外国的华人教会是邀请我在讲坛那里用 Zoom 去帮他们。 在香港亦都有另外一间教会发出这样的邀请。上帝亦都给我有机会在一些的平台去带领门徒塑造小组。我仍然在祷告当中，在应该带领在哪些平台带领哪些弟兄姊妹去成为合神心意的门徒呢，我仍然是在祷告当中，仍然是未做最后的决定。弟兄姊妹，今日你心里面所想所属究竟是什么呢？是新常态里面的福音策略和牧养机会，抑或是股市和楼市带给你的投机的机会呢？香港有一间教会每个星期是会关心一个特定的群体，的士司机、机师、机舱服务员、旅游业的从业员、教师等等。在关心这些特定群体之前，教会的弟兄姊妹会做了这些行业一些基本的研究，然后根据研究出来的结论将他们的需要整理了，然后就告诉全部会众听，推动会众去用一些实际的行动来帮助他们，来鼓励他们。台湾也有教会在这个新常态当中找紧上帝所赐给他们的福音和牧养的机会，于是聚会的人数增加了，小组的人数增长了。但愿你和我们每一个都一同去努力，按住上帝给你的感动，为福音、为牧养、为社会关怀、为天国事工去出一分的力。其实心里所想所属是你一个的抉择，要从贪当中释放，就要活在上帝的爱和旨意当中。请问你的抉择是什么呢？请问你愿不愿意从贪里面是被释放呢？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知道你让我们面对每一个的处境，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都有你的心意是在当中。主，求你教导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新常态里面，我们站稳岗位，我们做好我们的本分，我们用到主你给我们的恩赐，是去关心社会有需要的人，去建立别人的生命，让我们心里所想所属的是天上的事，是主你的国度，是永恒的事，是福音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求主你加能赐力给香港的教会，纵然一个人或者一间教会那个力量是微小，但是当更多的基督徒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发挥影响力，我们就能够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求主你恩待加添力量，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